北约同美国官宣中共帮助俄罗斯经济。中共女记者遭永久驱逐，律师指有关国安。菲律宾前总统怀疑同中共签订秘密协议被调查。厄瓜多尔闯墨西哥使馆遭国际挞伐。台湾募款逾1亿台币，30国同地区捐款。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号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向中国的银行和出口商发出警告，如果你帮助增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华盛顿不会放过你。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称，俄罗斯向哈萨克斯坦寻求汽油供应防短缺。耶伦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促进将军事或军民两用商品输送到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的重大交易的银行都会面临美国制裁的风险。彭博社的报道认为，耶伦发出的警告不同寻常，而与此同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抵达北京和中共官员讨论乌克兰等问题。美国对抗金融机构的最终武器是美国财政部切断其获取美元的能力，这个对任何在国际上经营的银行来讲都是一种生存威胁。这种威胁现在笼罩着中国的贷款机构，促使耶伦开始发动攻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向欧洲盟友通报了中共加大对俄罗斯支持的情况。7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会议上说，中共帮助俄罗斯经济，俄罗斯将自己的未来押了给北京。同时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亦宣布，中共为俄罗斯提供政治和外交支持，我们非常关切中国企业主张俄罗斯军工复合体行动。本台资深记者粤语主持人石头认为，中共很明显就是想向美国示威，而耶伦这次到访中国其实就是施压之旅，没给中共什么情面，美中关系只能越走越差。伯恩斯亦讲到，中共操控的媒体在抹黑欧盟和北约，我想美国马上就有动作制裁中共的企业了，加上荷兰已经表示同意不给中共的企业做售后服务，对中共是致命打击，对俄罗斯来讲是致命打击。在中国的晶片生产会慢慢被停滞，美中关系可能出现明显切割。另外7号中俄边境出现核泄漏，中国网友爆料该地区距离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府县县中心68公里。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透露，俄罗斯、北韩最喜欢在中国边境搞核物质，上次北韩在中国边境搞核试验，将长白山一带的居民吓坏了，当地政府疏散居民都是保密资讯。现在俄罗斯再次在中国俄边境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市放置核废料，竟然发生了泄漏，中国边境双鸭山市居民极度恐慌。黑龙江已经出现购买盖格计数器抢购潮，中共政府已经全网删除这些真实的核泄漏资讯，这种举动更加引发了黑龙江边境居民恐慌，紧急呼吁黑龙江居民一定要自己购买一台盖格计数器，随时检测自己周围核辐射指数。中共政治的狂妄不可控一面，随时会引发各种不可测局面，人人都要有危机意识，增强对生化武器、核武器的防范。不单止这样，7号网上热传一名来自中国的雇佣兵发影片揭露，称俄罗斯不将我们当人看，叫我们去抢战壕，抢完不派任何增援，几十人最后就剩6、7位是完好无缺，告诫中国人千万不要过来。在俄乌战前线，据推特账号左合爆料，8号乌克兰特工进入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地区，并销毁俄罗斯谢尔普霍夫号导弹驱逐舰。乌克兰人开始耗尽黑海的目标后，转战波罗的海的俄罗斯军舰。8号三名消息人士向路透表示，俄罗斯已要求哈萨克斯坦随时准备向其供应100万吨汽油，以防范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和停电加剧的短缺。协议已经基本达成，白俄罗斯已经同意帮助俄罗斯供应汽油。直至3月3号， 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已经摧毁了俄罗斯约 14% 的初级炼油能力。俄罗斯通常是燃料净出口国和国际市场供应国，但炼油厂中断迫使其石油公司入口。莫斯科从3月1号起实施为期6个月的汽油出口禁令，以防止严重的燃料短缺。如果俄罗斯局势恶化，禁令会扩大。而就在同一日，一座连接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铁路上的桥梁倒塌。俄罗斯的大部分基础设施建在1920世纪30年代至1960年代。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它一直没有翻新过。这条铁路现在已经被封锁了，有汽车和卡车和铁轨一起倒下，里面有3人受伤。瑞典电视台在8号报道表示，瑞典政府指控一名中国女记者对瑞典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且已经将她驱逐出境。据中央社当日引述消息报道，瑞典安全局在去年10月逮捕了这名57岁的中国籍女记者，上周已经将她驱逐出境，同时还禁止她再次入境瑞典，但是瑞典安全局没有透露这名记者的姓名。据报道，这名女子大约是在20年前来到了瑞典，拥有居留证，而且已经同一名瑞典男子结婚生子。根据瑞典电视台的介绍，这名女子同中共驻瑞典大使馆以及瑞典境内的中共政府关系人士都有来往。根据美联社的消息显示，这名女记者的律师卡德纽同瑞典电视台 STV 表示，他的当事人不认为自己对瑞典构成威胁，但是卡德罗却表示，我很难透露具体细节，因为有关国家安全很多事情都是机密。根据挪威广播公司的报道，这名记者亦曾经在挪威、丹麦、芬兰和冰岛等北欧国家从事过新闻工作。中央社表示，瑞典政府和中共当局之间的关系多年来一直比较紧张。而且在2020年，中国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贩卖批评中国共产党的书籍为由，认定出生在中国、拥有瑞典国籍的香港铜锣湾书店的股东桂文海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将他判处10年有期徒刑。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被怀疑与中共签订了秘密协议。菲律宾参议员认为杜特尔特可能叛国，被要求立案调查，但现任总统小马科斯则表示找不到证据。分析认为，就算有什么协议，现在亦被与美国之间的安全伙伴关系取代了。据新头壳8号引述消息报道，菲律宾前总统府发言人罗克近日对媒体表示，杜特尔特明确要求过中共当局在争端海域维持现状，这句话引起了菲律宾朝野的怀疑，质疑这位前总统是否同中共签过什么秘密协议，承诺只会对马德雷山号运送补给。外交学人刊登了菲律宾前众议员巴拉提洛的文章，指中共自去年以来多次派船舰骚扰和拦截运送物资到马德雷山号登陆舰的菲律宾船只。中共官员声称，菲律宾违反了两国之间先前只向菲律宾水手和军队提供基本物资而不是建筑材料的协议。菲律宾现任总统小马科斯2023年表示，找不到前政府和中共就搁浅船只曾经达成过什么协议。菲律宾参议员洪迪梅已提交一项决议案，要求调查杜特尔特和中共之间可能存在的协议。他还要求确认限制修复搁浅船只的决定是否构成叛国行为。洪迪梅说，如果停止强化马德雷山号，菲律宾不单只会失去一个重要的战略前哨，亦将无法捍卫主权。杜特尔特总是向中共卑躬屈膝，将他和中共的关系置于我们国家利益之上。菲律宾前总统府发言人罗克辩解说，杜特尔特对中共的做法是有利于菲律宾，他促成了友好关系，使我们能够促进菲律宾在投资和贸易方面的利益，亦确实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水炮事故。但随后他又改口说， 杜特尔特同中共达成嘅协议指嘅系西菲律宾海，并唔包括仁爱礁。但系杜特尔特嘅另一名前发言人对媒体表示，前总统同中共冇达成协定。菲律宾参议员德利马批评前总统阵营嘅发言颠三倒四，互相矛盾。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认为，想要解决呢个问题，追究责任当然好重要。但他建议民众更应该关注中共的非法活动。他在声明中表示，我们不要落入中共宣传设置的陷阱，将辩论的焦点集中在所谓的承诺上，这样就转移了对中共当局的注意力，反而能允许他们继续进行非法活动。菲律宾前众议员巴拉提洛表示，就算有什么协议，现在亦早已经被小马科斯政府采取强化和美国之间的安全伙伴关系所取代了。厄瓜多尔警方5号闯入墨西哥驻基多大使馆，逮捕遭到通缉的前副总统葛拉斯。8号墨西哥政府表示，计划就此事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法新社报道，据厄瓜多尔西蒙波利亚安地斯大学的拉丁美洲研究教授尼柯尔斯表示，国际法院可能裁决厄瓜多尔缴纳罚款，或者撤销厄瓜多尔在美洲国家组织等多边组织的成员或投票资格。另外，墨西哥当局宣布暂停与厄瓜多尔的自由贸易协定 FTA 谈判。厄瓜多尔希望加入区域经贸组织太平洋联盟，而其中一项要求就是必须同包括墨西哥在内的所有成员国签署 FTA， 包括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古巴、秘鲁及委内瑞拉。亦有区域内的国家出声批评厄瓜多尔的作为。西蒙波利亚安地斯大学国际研究教授李威指出，被墨西哥断交是很严重的惩罚。他在拉丁美洲区域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即使备受国际批评，36岁的厄瓜多尔总统洛波亚却增进了自己在国内政坛的实力。洛波亚说，这场突袭是他打击有罪免责行动的一部分。2017年，副总统葛拉斯因为贪污罪名遭到判刑，他出狱后在去年年底藏到墨西哥驻基多大使馆寻求庇护。厄瓜多尔斯立约哈科技大学冲突管理学教授贝尔川表示，厄瓜多尔即将在21号举行公投，决定是否就打击犯罪采取更强硬措施。而洛波亚在公投前以致力将自己塑造成一名强而有力的领导者。8号台湾赈灾基金会表示，0403花莲赈灾募款专案自4号开办，至7号募得大约455,100美金，总捐赠笔数为95,442笔，有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人士捐款，其中以香港、日本、美国、英国、澳洲为最多。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在脸书发文表示，台湾这一次大地震日本媒体报道得最多，各界都非常关注。岸田首相在第一时间以繁体中文发文说，台湾是日本的重要朋友，日本愿协助台湾任何必要的支援。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5号宣布，日本将捐赠100万美元协助花莲地震灾后重建。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随即通过 X 平台致谢表示，我们是透过海洋相接的邻居，至今几度合作，跨越各种困难，是互相支持的坚实伙伴。日本全家从6号起在全日本大约10,300家全家便利商店设置捐款箱募款。著名的歌手摇滚天团 X Japan 团长 Yosuke 表示要捐出大约66,300美金帮助赈灾。此坂明夫表示，很多人说每次日本有难，台湾都鼎力相助，这一次是日本报恩的时候了，很多日本企业和个人纷纷捐款给台湾送温暖。台湾赈灾基金会说，募得善款将捐款专用，以专案方式办理， 确实将每一分善款用于灾区和灾民。同一日，台湾花莲县政府成立0304赈灾联合服务中心，提供灾害救助金发给受灾租户金补贴，各项税金减免之商及实务申请协助。花莲县长徐春慧表示，陪伴乡亲回归生活正轨，自灾害发生起，救援和重建工作未曾间断，搜救目前持续进行中。由于余震不断，呼吁乡亲注意人身安全，避免山区行动。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